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陪伴在各位身边。这周过得好吗？时间来到了11月底，很快很快我们就要和这个魔幻的2020年说一声再见了。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可能承受了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再重蹈覆辙的遗憾或者是压力。在最近和朋友的一次聊天当中，我们聊到关于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有所什么收获，或者是又有什么样的遗憾。意外的让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一年当中背负的更多是压力、痛苦和难过。虽然说听上去好像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对今年的状况都不是那么满意，但是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去改变、去面对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思墨和大家聊过很多很多关于在心理方面的一些能够做一些心理按摩方面的话题。我们告诉大家要学会爱自己，学会放下，学会宽容，学会不生气等等等等。但是依然有一些人对自己的生活境状还是感到不满意，却又迟迟无法做出改变。我曾经收到一位听友的反馈，他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是我的生活依然没有改变。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有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不知所措，因为改变这两个字其实挺难的。比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每一项的考验，每一项的难关，都是需要用不断的、不停奔跑的姿势去做改变。最近呢，我在看到一本书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做僵化的生活状态。什么叫僵化的生活状态呢？我觉得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可以诠释得很好，就是我感觉我的生活被我搞得一团糟，我总是熬夜到一两点才睡，第二天再硬拖着自己起床，然后再去做一份根本没兴趣也看不到前途的工作。我试过健康生活，但压力一大却也总想吃炸鸡蛋糕，健身也根本坚持不下。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我真的只想瘫在家里，和朋友们也好久没联系了。总而言之，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真的是处处不满意。其实这样的僵化生活状态可能很多人都有，特别是当你发现你的职场、家庭都趋于在稳定的一种状态下时，反而你会滋生出了那种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的感觉。其实这一方面呢，是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告诉自己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改变。正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改变，所以才变得格外的被动，因为被动所以我们变得有被压迫感，所以日子就变得很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的关键点，我们要找到一个破局，就是到底应该把这种改变从何做起，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生活起来更加顺心如意呢？所以我觉得我们想聊一聊关于一个好像听上去真的挺俗气的，但是好像我们之前也没有太多讨论的两个字，叫做勇气。其实说白了，对于这种稳定感的渴望，其实也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陷入到僵化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想要戒掉某个坏的习惯，比如说熬夜啊、 吸烟呐、等等，但是难以坚持。然后呢，因为恐惧社交，然后就开始尽量的避免不必要的社交场合。或者是有些时候，你经常沉浸在一种过度焦虑当中，明知道不该如此，但依然停不下来。还有一些人，他们惯性单身，嘴上说着要恋爱，可是真正对亲密的关系感到恐惧。这些其实都是人们在生活当中面对的问题，好像看上去各不相同，但他们生活都涉及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僵化的生活状态。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害怕打破心理的稳定感。简单的来说，就是在长久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精神系统，比如说我们以比较固定的方式看待世界，认识自己，并在这一个系统的运作下开始应对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遇到新鲜刺激的观点的时候，或者是做出与习惯并不相符的行为，这一套系统就会受到动摇。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源于内在的剧烈的不稳定感。而我们生来就是恐惧不稳定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被迫面对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感到恐惧、焦虑、缺乏安全感，甚至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在这种状态下，好像就是精神死亡的威胁。所以说，为了维持这种稳定，我们放弃了更新精神系统的机会，我们开始拒绝改变，我们僵化在当前不够令人满意的生活状态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在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当中，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稳定，而那个稳定好像曾经是我们奋斗而得来的。所以说，想要打破这种僵局，我们就必须主动地为自己打破稳定，走出舒适圈，迎头面对焦虑和恐惧。在这个角度来看，勇气其实是反常规人理的，但是它却值得追求，因为精神与生活它并行的隔代更替改变，第一步所需要的就是勇气。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直接，但是呢，我却觉得好像点破了很多问题。说到船在海港里遮风避雨，可是这不是造船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小船停留在一个温柔乡当中，停留在一个安静的港湾当中，停留在不受一切狂风暴雨袭来的那个好地方。可是我们就真的要把自己的船这样停一辈子吗？造船的目的难道不是应该让我们登上这艘船，扬帆远航，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所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准备要开始去面对一些打破稳定的现状的时候，我们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产生勇气。这里我们讨论的勇气，不是说在那种极度危险的环境下勇于站出来应对的勇气，而是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心态、意愿还有选择。比如说，我们来举例子啊，什么样的人是有勇气的人呢？比如说，敢于进行自我觉察，对自己的动机、感受、欲望还有认知有更真实的、更强大的觉察和了解，并且能够处理和评估批评。他不去回避与自身相关的负面信息，他有关所有的那些失败的、犯错的可能性都会直面的面对，而且也愿意听从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会更好的处理焦虑，在那些来源于自身焦虑当中，他能够分辨出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可以应对的。最后是有些人，他会创造更亲密的关系，他在关系当中更为坦诚，不惧展露缺点，做真实的自己，也鼓励对方真诚投入。其实说句实话，有勇气的人是与现实更为接轨的， 因为他们能够通过不断的认知，不断的更新，看到世界和自己真实的样子。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判断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未来想要获得什么，并且制定出有效的计划。因此，他们也可能更加比别人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标，过上一种有意义或者是更好的生活。但是啊，我们知道获得勇气非常困难，因为胆怯才是我们的本能。有些时候我们恐惧的点可能有主观的感受，也有生理的反应，也有行为的反应。但是有勇气的人能够在感受到担忧和害怕，甚至已经开始颤抖冒汗的时候，依然能够容忍不适，而且想要压制住想要逃跑的自然反应，然后去选择那个当下令人恐惧的场景。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勇气是对恐惧的阻抗和掌握，而不是恐惧的缺席。我们常常认为好像一个有勇气的人是无所畏惧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实际上，若是没有恐惧，勇气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盲目自大和冲动其实都不是有勇气的行为。人们首先要谨慎地环视环境，然后评估风险和威胁，才能够做出恰当的决定和行为。因此，这种高速飙车或者是冲动退学这样的勇气，并不是真正的勇气。勇气可能并不是一个行为，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它其实是一种美德。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说，当人们在怯懦或者是妄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更加有勇气做出一些了不起的行为。而当这种行为成为习惯，人们就可以在不同场景下克服恐惧。他们可能会成长为一个有勇气的人，并在成长当中获得最大化的发展和成长。如果说你问我，那思墨你说了这么多，我想改变，我想变成一个有勇气的人，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有这么以下几点可以供大家来参考。第一个是正念觉察。逃跑是自然反应，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恐惧害怕而接连做出了很多不利于人生的选择。比如说可能会选择不会出错的专业，或者是和大家说都合适的人结婚。因此我们要为自己创造出一段能够做出选择的心理空间，而正念观察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些。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身体有什么反应，脑海中有哪些画面，产生了哪些冲动，这些都是通过正念练习可以告诉我们当下的体验，可以给我们及时的一个高效的反馈和觉察，然后让我们调整行为，减少那种事后会后悔的情况。第二步呢，就是强化动机。尼采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所以说，当难以坚持的时候，我们开始再去溯源，去想一想到底是为了什么开始忍耐，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提升成功的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动机一开始是自我成长，也可能是更好的生活状态，也可能是你更在乎的人。第三点，就是重塑经历。有些时候，有些人喜欢复盘，他们会说，我当时怎么怎么样，别人怎么怎么样，他们把这些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其实说句实话，自信对于勇气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自己的困境，有些时候这种信心是来源于过去经验的成功，而当过去如果失败了，我们就可能很难获得信心，也无法面对当下的勇气和困境。因此鼓励大家可以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在过去那些失败的经历当中找到一些可能我做得还不错的地方，并且加以强化。虽然可能效果不太理想，但这一次扛住了压力， 总算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另外呢，你也可以有效地去留意自己的高光时刻，并且记录下来。比如说，今天呢，突然间临时加会，然后呢，虽然压力很大，但是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并且呢，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而通过这样的一些小事，重复的成功体验，我们就能够累积出对自己的信心，获得勇气，然后去面对更大的挑战。第四步就是提前准备。我曾经无数次的跟别人说，他们问我说，思墨如果做一场演讲，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访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做足功课。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引申到一个问题上，叫做我认为我能够做到我想做的事情吗？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能，那么你有信心，但虽然不知道未来到底如何，但起码这个时候你是轻松的。而当你已经发现这件事情可能会已经出现苗头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及时止损是更好的选择呢？我一直在想说，就是在公司当中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给公司做演讲，然后呢提一些提报，然后呢或者是不是说特别特别完美的一个展现，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在同一个高度，一起把这件事情给度过。所以说，无论是你想要寻求外部的支援，还是从你的内心深处去发掘这些能够改变你人生的一些点，所以我们觉得支持性的环境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说勇气啊是具有传染性的。当我们开始置身在某一个相对鼓励行为的团体当中，那可能就会事半功倍。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将你的目标告诉你的身边人，身边人呢有可能会和家人一样帮助你，也有可能会提供一些资源给你。所以说，如果你将自己的目标告诉别人，他们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你的诉求，赶过来帮你。另外呢，就是勇气也是一种心态的选择，它将关乎于我们成为谁，或者是和谁一起共事。一个广告公司，一个媒体中介，很多很多东西，它听上去好像都很难，但他们都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存在的。成为有勇气的人太难了，他们需要强大的内心，过硬的团队，还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小小的一些运气在里边。哦，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合当中去解决一下刚刚说的不自信、没有勇气的点，就是从生活当中开始锻炼起来。比如说，伤害了亲人就要学会道歉，在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也敢于发声。我们一点点进步，通过这些看上去不大不小，或者是说这个行业当中非常厉害的人之后，其实我们反而要注意的是，我们这种成功的体验是平台赋能，但是我们却会逐渐累积出更高的信心和能力，以克服更大的困难。通过不停的学习勇气人和有心人的行为，我们就最终可以得出一个长勇气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说，任何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都会想成为一个有勇气的人，而只有你自己能够把自己从泥沼中挖掘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正是因为你的勇气，所以你才更加的去学会了很多的方式去面对接下来的这些挑战。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听到思梦的这个有点点沉重的分享 会是什么样的感触。但是我们不希望自己对人生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而变得不开心，或者是他们会不会已经要放弃很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在看来，每一步路走的都算数，所以说不管是他还是别人，不管是我身边的这几位朋友，也可能是外面的朋友，他们会给你勇气，而家人也是给你勇气非常好的方式。所以说不妨去拥抱家人，说些感动的话。另外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和大家一起聊下来。我们要知道勇气要在对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才是那个对的。今天的心灵港湾，我感觉特别像是一个情感夜话类的节目，但实际上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反思自己问题的同时，积极的告诉自己要有勇气再重新开始。如果说你在这件事情当中做得一帆风顺，它反而缺少了很多戏剧的张力。如果它就是这样子的出场，这样子的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当聚光灯射来，你就是全场的主角，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因为有勇气，所以我们所向披靡，我们可以不惧任何风浪，我们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去完成我们下一个阶段的梦想。最后我觉得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没有你这层小小的努力，一切勇气可能没有办法大放异彩。所以说你每个人的努力，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接下来，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做好让自己觉得开心有意义的价值的事。而这边呢，我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做一个心理按摩，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些朋友告诉你你没那么棒，你可以直接反驳过去，你可以说确实有些东西不如自己所设想的那样美好，但是我依然有勇气去从头再来，大不了就是从头再来，一切都好说。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支持我，能够支持自己，支持身边爱你的人，然后把这些人的支持汇总到一起，然后我写一个我们的一个小计划表，就是下一周或者是到12月份第二周，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这个时间表来规划他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做访谈节目，什么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你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内容，而这些都是我们在之前学习工作的时候认真的去招商的。所以我在想，有些时候不好的事情未必真的不好，而过好的事情会不会也很麻烦。最后这种事情我就跟你说，有些时候我们拿到的是主角剧本，所以说人生才显得更加跌宕起伏。如果你只是一个甲乙丙丁，那么剧情会很简单，但是永远不会出彩。所以这一次能够有和大家再多分享一点的关系和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所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心灵港湾，我是主播思墨，我们下周不见不散。记得这周要做一个有勇气的人呢，期待着各位的好消息，我们一同迎接新的一周的到来。晚安，好梦。